各位早上好，感谢神的带领，我们今早又能够聚集在一起啊。那我想分享上个主日晚上的这个福音恳亲会，好多有来参加这个聚会，对吗？啊，我们感谢神的带领，好多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的同胞，来到我们当中听福音。那我在此要谢谢所以参与这个福音会的啊，无论你做了什么，甚至在楼下在厨房帮忙的你的参与，你的侍奉，我相信神他都知道啊。那天晚上有16个人举手表示要信主啊，我们感谢神感动他们的心。那昨天呢，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与他们聚合在一起，就是中文部的同工们跟他们在一起用晚餐。那昨晚呢有七位到来啊，那今晚上呢，我们将会与他们开始第一堂的这个培训，或者与他们查经啊。那请为这一群的朋友来带祷，希望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打好基础，然后在神的话语上更认识，更爱主神的话啊。那今晚上我们将会与他们开始呢这个查经。神在我们中文部工作，刚才我们看到有20多位的小朋友们，个个都很可爱，对吗？有没有想到孩子不可爱的啊？每一位都非常的可爱，对吗？那你在心里想，哇，若是他是我的孙多么好啊，不是我想孙因为还很久，那个是还很久的事，只是说你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活泼天真那我们要好好的培养他们。因为我在想，我是为着我们的少气在想啊，多8到10年的时间，若神愿意的话，他是我们的少气的一份子啊。20位多吗？我看啊，我们目前所能够做的啊，那20位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啊。若给我们200位的话，我们目前做不到。那20位愿神保守他们。那若要看到神保守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在主里渐渐的长大，你和我现在就要开始。今天我们庆祝儿童节，那你知道儿童节是在什么日期吗？我们一向来都认为是10月1号，对吗？但是在2年前呢，教育部把它改成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是来临的星期五。若你的孩子们是在幼儿园的话，或者在小学，这个星期五应该有一个假期，对吗？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是来临的星期五刚好那为什么要改成这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呢？很明显，若是他们星期五放假的话，就是一个长的周末，对吗？那目的呢，是要让家长能够跟孩子们在一起共度这个儿童节。那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呢也请了这个家庭要父母和孩子们在一起，希望你们做家长的能够在这一天的时间陪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要的是我们的时间，还有能够与我们有沟通的机会。我认为这两项是最好向我们儿女表达我们向他们的爱。很可惜， 今天很多家长太过忙碌了，他们以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他们应该给的时间和孩子沟通的机会，他们以物质的东西来供给他们的孩子，所以买了一些物质的东西，买了一台新的电脑，买了这个电动游戏，然后你告诉你的孩子妈妈爱你，爸爸爱你，那买了这些东西就能够来取代你应该给孩子的时间和关怀吗？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间少年改革所当义工，那院长呢就分配了一位少年让我负责，这位少年呢只有14岁，他是他家庭的独生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啊。那我问他，我说你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这个地方。当你听到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只有有钱的人才住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区呢他的屋子都是洋楼啊。那我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使你今天在这里呢？他说我去抢劫，14岁去抢劫。为什么14岁去抢劫呢？他告诉我，他双亲呢是商人，就是爸爸妈妈一起做生意，常到外地，家里呢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因为要孩子打发时间，就买了很多东西给他。因为他的父亲在经济上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要的他都有啊。但这个孩子呢心里很空虚，他要的是爸爸妈妈的关怀，所以他说，若我不做一样事情，直到他们能够注意到我的话，我的需要啊，他们是仍然会继续到国外去，所以他就去抢劫。当然他也是知道过后他会被逮捕，因此呢就进入了这个少年的改革所去。因为要得到父母的关怀，所以他做了犯法的事情，很可惜。但这里告诉我们，供给我们的孩子物质上的东西不能够取代你孩子们的这在一起的时间。愿我们在孩子们还在幼小的时候，这一段需要我们做父母陪伴着他们的时候，与他们在一起。今早的读经诗篇127篇第三节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不会来看这整篇的诗篇，不像我们星期三在查考诗篇，今早我们只要来看这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有两段，那我们就来看这两段话，但是我要以后面的那一段话先开始，就是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这是我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那在这之前呢，让我解释一下第四和第五节。那你看第四节第五节讲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过后呢四节五节讲了一些很有趣的话。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讲到手中的剑，然后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那到底诗人在说些什么？三节讲到儿女，四节又讲到剑，很明显。那最后这三节呢是连贯性的，在这里诗人以剑来代表着儿女，那儿女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他说若剑带充满了剑呢，这人变为有福那剑带以往是绑在腰的，对吗？然后你把剑拿起来那剑带充满剑，换句话说，这个家庭有了许多的孩子，这家人是有福的。在古时，人们知道这个儿女比财富和名声更宝贵、更重要。那在古时呢，也有这样的心理，就是若夫妻不能够生育的话，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有人会看为这是神的诅咒还是惩罚所以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拉结对雅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他以这样的一句话来向雅各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他的姐姐利亚已经生了好多个儿子但是呢他还不能够生育那历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嘛，对吗？雅各为这要娶拉结呢，他就努力的工作在他岳父的家里工作，做了七年呢，他的岳父将大女儿利亚娶备给他，但是雅各要娶的是拉结那他又做了七年的工作，最后呢就娶了利亚和拉结。利亚生了好多儿子，你从二十九章呢后面的几段几节你会看到他生了几个儿子，但是拉结呢仍然没有生育所以他就很伤心，他就到雅各那里说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所以你看他渴望有孩子，甚至呢他有这种的念头，没有孩子死的选择比较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有一位妇人，她天天的哭泣，这位妇人名叫哈拿。为什么她天天的哭泣呢？这个故事的背景跟拉结的很相似，对吗？她也是想得儿子而向神祷告，以哭泣向神祷告他求神给他一个儿子，然后最终呢神给他撒母耳那你看这个妇人她不断的向神祈求，因为她看到有儿女的这个重要在古时的时候呢，不单要有儿女，他们也要很多的儿女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呢，这个儿女是神所赐的福气，所以有福的人他们能够养育多儿多女，所以诗人就引用这个剑带来代表着众多的儿女，所以他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在这里我要向年轻人，未婚的年轻人说一些话。圣经给我们清楚的看到 这个结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一辈子快乐了哈。其中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生儿育女，这是结婚的一个目的。所以当你们年轻人想到将来要结婚的话，那你要想到就是要心里有这种的准备，我要有儿女，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那今天好多年轻的夫妇选择不要有孩子，你不要有孩子的原因很多，经济上的负担太重了我宁愿养车养房子也不要养儿女，对吗很可惜所以把车把物质呢把他们的这个所要追求的嗜好看比儿女还要重要，所以他们说养儿育女负担太重他们会计算生出来的时候要多少钱，上学的时候要多少钱，对吗所以他们不要有儿女。我认为这种的心理呢是错的我要告诉你，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会有一种心理的满足，是那些选择没有孩子的他们不了解的一件事。那也有人想说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干涉到我们的私生活我们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不要孩子来干涉。我们也不可以说我们夫妻俩要一起去侍奉神，所以我不要有孩子。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当神的旨意让两个人一男一女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要你们生儿育女，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从圣经可以清楚的看得到我们来看这经文的第一点，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你认为神在你身上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有人认为最大的福气就是我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这是好的有人认为说我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完成我的学业，拿了博士学位，这也是好的。但若你问我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我要告诉你有三方面。第一，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有生命，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今天若没有生命的话我们就不会想到说要有一个好的学业，要有一个事业的基础等等，对吗神把生命给我们，我们要感谢他。那我们仍然活着，这是神的怜悯。我们知道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但可惜也有人拿生命来开玩笑我们要看到生命的神圣，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第二，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气神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今天你和我认识主耶稣，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受到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流血使我们的罪得洁净，他死叫我们不用因自己的罪 而面对永远的死亡。所以永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你能够因着你永生来感到自己很幸福吗？希望我们会这样的想到我们的福气啊，那将来呢能够与神在一起，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第三，我认为人生其中一个大的福气就是有孩子。刚才我听说，只有做父母的才能够明白，当你为你的孩子牺牲的时候，你才明白啊，这是多么的好啊！那父母为孩子牺牲，没有埋怨的，对吗？啊，当然偶尔会提出来了哈，为你付出了这样多哈啊。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其实当我们在讲这些话的过几天我们还是付出因为在做父母的心里呢，就是我们要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为什么你努力的工作呢？我看很多做爸爸做妈妈的，你努力去工作，你不是想到自己吗？你是想到儿女，对不对你问中国的同胞，你从老远来到这里工作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就是要给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连好多又说要给他们的儿女有机会在学业上能够有长进，所以你看他们的心就是为了儿女。若是他们想到来新加坡做工是这样辛苦的话，我想他们也不想来了在20多年的时候呢，当这些中国的同胞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在这里做工是这样的辛苦，对吧所以他们辛苦度过了2年，有的再签约4年，有的呢已经成了永久的居民那没有错，还有一些成了公民，所以他们知道在这里工作很辛苦，所以以后好多来的都知道在这里呢工作时间长工作的条件不如他们所听到的，但是他们还是要来，为什么呢？就是要给孩子们在家里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将来诗人说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弟兄姐妹们，儿女是神赏赐我们的我们要看到是神的赏赐，这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自然结婚后生孩子做妈妈的不可以到外面工作了，就要看这孩子。愿我们从诗人的话语看到，这个所怀的胎是神的赏赐，神赏赐你，因他爱我们，他将儿女赏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心里 很高兴，有一种的满足感我们看到孩子的可爱当我们看到可爱的孩子的时候，所以刚才的那一群，我们看到神把这个孩子赐给这个家庭，这个孩子赐给这个家庭，我在心里能够感谢神，神把这些宝贵的儿女赐给你们。来看一看一些图片，第一个图片好，这是胎儿16个星期大他这个人的形状已经形了，对吗？16个星期可爱吗若你没有看到这个是神赏赐的，你说不大好看再看19个星期， 十九个星期告诉我们他的手指已经成型了哈，五只手指成型了啊。来，我们看二十四个星期大的胎儿啊，已经有形了，是一个人的形状，非常的好啊，非常的美的一个小宝宝在胎儿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几个阶段，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这个胎儿的成长啊，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非常的美丽啊。因此诗人这样的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身心知道的。诗篇139篇第14节，看到这个可爱的婴孩，弟兄姐妹，这个孩子是上帝所赐的，这个是从电脑请出来，所以我不知道是谁的孩子，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个孩子在母胎里呢，都是他的样子都是一样的，让我来分享一下哈，当我的大女儿出世的时候呢，我还在外国，因为那时候在神学院教书，那个课程还没有教完，所以不能够回来。当我回来呢，我的孩子已经，几天出世了几天，所以到了这个医院去看的时候，进去那个婴儿室，看哎，好多婴儿躺在那边，你认不出你自己的孩子，因为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样子，一样的，对吗，一样的，个个都是这样可爱，因为他们是神所造的，何等奇美啊，我的心难以知透这样的事。诗人说，实在我们不能够明白，那不单是神造，神也特别保守啊，对吗？九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个九个月对于妈妈来讲是不简单的九个月，对不对？神特别的保守，然后呢产期到了，你把孩子生下来。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与大家分享，这个图片是一个二十四个星期大的孩这个胎儿。我国的法律允许胎儿二十四星期以下可以被打掉。你看一看这可爱的婴孩，二十四个星期已经有形了，一个人的形。那法律允许这样大的胎儿可以打掉，超过二十四个星期呢就不允许了。但这已经是一个生命。我要再你看一个数字，另一个，好，这里告诉我们，在前几年的一个记录，有多少个孩子呢产下，有多少个孩子被打掉？你看2000年的时候有46,997个婴孩出世，同时有13,754位婴孩还没有满期呢就被打掉了，那143呢是因为在母腹呢就夭折了，所以你看这比分率呢是有 22.6 的百分点。那你继续看下去，我看我不需要把每一年的数字都读出来，你可以看到大约每四个夫人怀胎就一个把孩子呢打掉。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数字， 太大了，太大了，每四个孩子一个打掉。所以我常说，有一天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天堂是孩子吗，但是我的想象是这样，你会从一群可爱的这个孩子的身上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在世上的生命，因为这一万三千多个婴孩呢没有这个机会。好多这些婴孩还没有出世就被打掉呢，我相信他是有生命的，我相信这个婴孩是有灵魂的，我也相信神接他们到天堂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把这几年这九年或者十年那被打掉的孩子你把这个数字加起来，你会看到好多好多。那我们只是讲到近十年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把历史将多孩子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你可以想到有多少个孩子在天堂。但是要我们看到的就是，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但却有人选择不让他有机会在这个世上生存。很可惜，当然在这里我不能够，时间也不允许我来分享堕胎的种种的因素我只要大家看到，就是好多无辜的生命呢就这样的被摧灭了以堕胎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这是非常残忍的，对吗？但大卫诗人，诗人说什么呢？他说所怀的胎是上帝的耶和华的赏赐所以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要感谢神，神祝福你。愿我们都能够因此感谢神。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分段，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当然你看这两节的经文，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第二个节第二段呢，它是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所赏赐的，这孩子们也是他的产业。那这节经文就告诉了我们做父母的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把孩子们交给我去抚养，这孩子是神的产业，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观念，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他不单是我们的孩子，他更是神的产业。刚才我说你们做家长的都很努力工作，要将最好的供给你的孩子，你要给你的孩子有好的食物、好的衣服、好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将来，对吗？你希望他们可以做医生、做律师、做银行家，好多家长的心理呢都是这样，为孩子有一个高望，一个很高的期望，这本身没有错因为没有人想到说不用紧，我的孩子呢以后长大做什么都可以，你没有这样想的若你有这样想呢，我看你没有这样多的忧虑他怎样成长就让他成长，以后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所以没有这样多压力，对吗？但是我们有很多压力为什么呢？他们要当医生、当律师、当银行家 所以我们的负担就非常的多。弟兄姐妹，我们是神产业的管家，希望我们记得，当我们为孩子有很高的期望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当我们在培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让我们要记得将来他们要成为神要他们成为的一个人，不是我要。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一对夫妻他写信来神学院，他们告诉我，他说我对女儿很失望，因为女儿选择去读神学，他们的女儿原本呢是读医科的，我看是读了一年还是半年的时间，半个学期的时间呢，他就退学啊，然后就来读神学院。父母说很失望啊，我们将努力的培养他，就是希望他能够啊做一位医生。他现在有这个机会去读医学了哈，他放弃，他选择去读神学，所以他对女儿很失望。我举出这个例子要大家看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孩子做的就是我们，对啊，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很想孩子这个继续你的生意，对吗？接续你的生意。但是若神有他的旨意呢，要他走的这个方向呢是与你的期望不同，你愿意让他们去做去行神的旨意吗？愿意吗？我们要开始知道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他的旨意，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的培养他们，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够继续跟随主侍奉他。我们有想到这一点吗？很少，对吗？读书补习好成绩上大学这是我们常说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你说而已，我也向孩子说了同样的一句话但有时候想一想，我要想到是我只是一个管家，我要他们的是好，他们有一个好学业，将来他们能够以他们的训练去侍奉神吗？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责任呢？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我这里要提出三点。第一，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幼小的孩子从小呢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引他们来认识主，从小的时候就让他们认识主耶稣。我曾经读到一个这样一个小朋友写的一个见证这是在西方的，这应该是在美国的一间教会那一位小朋友写的一个见证。他说我在小的时候要父亲读圣经给我听，父亲说他不明白，太小了读给他听他也不明白，所以不要读。那他长大一点，他说父亲我要 买一本啊，那能够帮助我更明白圣经的。父亲说你还很小，不需要。所以他长大一点，他说爸爸我要去参加主日学。爸爸说你去主日学你也不明白老师讲的啊，大一点才去。我们以为小孩子们他们对很多事情不能够啊明白，我看这个观点是错的啊，错的。你知道吗？今天有对于这个教孩子的这个思想啊，这个原理有很多的改变，对啊。比方说，孩子还在母胎的时候呢，医生会建议跟胎儿讲话，跟胎儿讲话，妈妈跟胎儿讲话啊，播放音乐给他们听。啊，这都是有医学的根据，因为他们常听到母亲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认得母亲啊。所以若母亲每天这很好的跟胎儿在讲话，这个孩子呢会有一种安全感，对吗？若怀孕的这个妇女啊，天天很生气，天天在大喊大叫大骂的话，哇，这个胎还在里面呢，就没有安全感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近几年来所这个提倡的哈，跟胎儿讲话，对不对啊？那孩子出事呢，就讲故事给他们听 ，baby 也抱在手上讲故事哈，讲了没有两句他就睡着了，对吗？但是你还是讲给他们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得见。我们要从小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你就会发觉到有一天他会来告诉你，爸爸妈妈我要信耶稣。这是很多弟兄姐妹们的经历，就是从很小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孩子，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会自己来说我要相信耶稣，开始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二，我们要以神的话语来灌输他们。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啊，从小就告诉他们。哎，不好说，等到他们12岁哈，我才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我们的孩子们12岁，现在12岁的孩子很成熟了，所以我们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神的话语，让他们有神的话语来分辨是非真假，他们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最后，在古时的这个思想里头，我们是说有孩子，有孩子就是有人传宗接代，对吗？要把名，你的名传下去。那我们顾忌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名声啊。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想到说要传宗接代了啊，我们想到的就是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有个好学业就好了哈。但这里我要把两个事情拼合在一起，而我们要孩子传下去的是什么？你没有想到我们要孩子们把今天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把真理传下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就是孩子们能够继续在真理正道上行，他们长大后能够自己成家立业，也能够把这个真理传给他们的孩子。 希望我们在家养孩子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目标。让我说这样的一句话，今天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能够传到第三代。若你是第一代的信徒，你的儿女信主，对吗？你的儿女之后呢？你的孙儿孙女呢？在美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到只有一半的第三代的子女到教会去，就是一半。每两个基督化的家庭有一个家庭呢，他们的信仰没有传到第三代。想一想，我们今天有信仰，我们的孩子要不要有信仰？我们都同意要。那我们的孙儿孙女呢？我们也希望他们有信仰，对吗？那我们是希望主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他们能够继续把信仰传下去。我们有没有这种期望呢？还是我信好了，他们信什么他们去决定。神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的产业，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赐给他们，我们也希望将来他们能够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的儿女。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教他们呢？现在，现在啊，你说我的孩子们现在很大了，他们是在这个少年期间呢，就是现在。我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原则上还是现在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的时候劝他们来相信主。那我们都知道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对吗？那我们不期望他们来信主得永生吗？今天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这个儿童节，我们祝所有的儿童节日快乐，他们不在了。那我要强调的就是，您把握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这就是你向他们显的爱最重要的一方面。愿神保守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来做个祷告。那同样我就以这个公道来做一个结束。你座位前面有一个柜垫，若方便的话请使用前面的柜垫，我们一起来祷告。